干渴的心再次满意，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求神来居住我们的心中，来带你们唱这个歌来。我渴望更多得着你，千万的心不再满意，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从破碎到自由，经历医治和真平安，宝血所立的约，承担羞辱换来喜乐，从破碎到自由，重新连接在主爱里，垂直的爱和恩典，领取祝福在前行。从头再次来，我渴望更多得着你，干渴的心再次满意，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从破碎到自由，经历医治和真平安，宝血所立的约，承担羞辱换来喜乐，从破碎到自由，重新连接在主爱里，极致的爱和恩典，领取祝福在前行，从破碎到自由，从破碎到自由，经历医治和真平安，宝血所立的约，承担羞辱换来喜乐，从破碎到自由，重新连接在主爱里，极致的爱和恩典，领取祝福在前行。 哦，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在主里面的破碎，也让我们经历在主里面的医治，更让我们经历在主里面的恢复，叫我们的生命不在破碎迷惘当中来经过，而是有个目标，有一个带领，有一个手插的标杆在前行。主啊，斩断过去那些搅扰我们、困惑我们以及伤害我们那些种种的事情。主啊，让我们注目在你身上，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往前走。主啊，帮助我们从破碎到自由，我们可以经历医治和真平安。让我们从主你所领受那宝血所立的约，可以承担一切的羞辱，然后能够从主来领受喜乐。因为靠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来经历这一切，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让我们真心爱你，让我们完全的仰望你。你坐在宝座上为王，我们谢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来看那首诗歌，唯一最爱是你。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一，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而仁者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柔声入我心底，前我所眷恋今欢然陪弃，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圣中之圣，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欺，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充溢，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让这首歌成我们的祷告，也成我们跟主的重新的连结，把一切爱献给他。从我们心里最深处来唱这首诗歌。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而仁者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柔声入我心底，牵我所眷恋尽欢然陪弃，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圣中之圣，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欺，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充盈，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再次来，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
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儿真者，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肉身住我心底，牵我说眷恋尽欢赞佩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神中之神，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哦，将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好不好？我们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一同为今天的聚会，在神面前向他献上感谢，为今天早上在我们前面带领敬拜的姐妹们，为今天的敬拜，为今天一切的事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两分钟。来，哦，主，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聚会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自己来带领，求你自己来感动，求主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分赐圣灵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的心被你高高的举起，主啊，你的宝座在我们心中设立，主啊，让我们真是在你的里面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主啊，当弟兄姐妹站在你面前同心祷告呼求的时候，神啊，向我们讲话，赐下你的真理像火一样来焚烧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合乎主你旨意的杂质，主啊，全部烧掉它，让我们这一生一世当中再次见证，再次确认，我们一生当中唯一的最爱是你。哦，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齐聚在你面前，为了今天是主日，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求你掌权在这个地方，主啊，愿全世界在日出日落之处都蒙神的带领，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你自己，用你的真理像火焰来烧我们的生命，特别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讨主喜悦的杂质，主啊，求你全部都烧干净。主啊，让我们全心全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从心底来渴慕你，让我们从心底来敬畏你，跟主你说，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最爱，带领这个聚会在你面前，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分赐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连接的工作，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把今天的圣工的负责的弟兄姐妹们仰望在你的面前，不管是主席，是诗会，是诗琴，是带敬拜的，或是等一下的讲坛，或者是会后的装备训练，主啊，他们心完全归向你，愿你的名得着高级荣耀。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主日跟我们一起在圣殿里面聚会。我们用一段神的话开始今天的聚会。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将下面时间恭敬交给中文的敬拜组。
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他喜悦我们欢喜歌唱来敬拜他，让我们一起歌颂赞美他。这个歌有去退休会的人都比较熟悉。
我的灵赞美你，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向你一直开口，尽我所有，我赞美你的生命。旭日升起，新的一日来临，我心赞叹你的荣耀，不为过去忧愁，也不为将来如何，夜晚来临我仍要赞美神。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向你一直开口，尽我所有，我赞美你的生命，因你是爱，总不轻易发怒，你名伟大，心全然善良，因你的美好，我要扬声歌唱，千万个理由我要赞美神。我的灵赞美你，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向你一直开口，尽我所有，我赞美你的生命。总有一天，当我气力衰退，最后一刻已在我面前，我要赞美，赞美歌声不断，唱一万年后再唱一万遍。我的灵赞美你，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向你一直开口，尽我所有，我赞美你的生命。我的灵赞美你，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向地一直开口，尽我所有，我赞美你的生命，我赞美你的生命，我赞美你的生命。
我们主耶稣在世上证道的时间虽然不过三年，但他用生命侍奉天父，他也怜悯地上痛苦流离的人， 他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当效法顺服他，因为他是荣耀的君王。让我们一起来唱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起去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属渴慕的主啊，你是人能的救主。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属渴慕的主啊，是谁能抵救主？我心属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心属渴慕的主啊，是全地的救主，我心属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
纵然人生的旅途有悲伤有痛苦，但主的恩典是够用的。虽然我们会跌倒，也有软弱的时候，但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定睛在他的身上和主连结，他必拯救我们脱离所有的困境和危险。 我们一起来唱爱拯救我，请弟兄姐妹可以的站起来一起唱这首爱拯救我。
平安遍满我愿里，献你最深爱里，欣然不点日一生，再无忘恩的情，星星海洋大主宰，替我绝望无求，从海中将我举起，梦主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不变化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不变化可救，爱拯救我，我尽全心奉献主，永远归主支配，我活着为靠主恩，万代歌唱赞美，爱里和大结合着，激发我力颂扬，衷心服以爱救主的我该的，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边法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救我，当无边法可救，爱拯救我，危险中这朝上看，耶稣完全恩典，主要以爱拯救你，脱离波涛危险，大浪必须听出名，他是海洋主宰，他是你永远救主，救你现在，爱拯救我，爱拯救我，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边法可救，爱拯救我。
哦，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拯救我们。主，若不是你的爱，若不是你的选召，若不是主你不嫌弃我们这些罪人，主，我们今天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感谢神，你用你的爱来拯救我们，也因为你用你的爱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是爱。主啊，正如你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15节你告诉我们的话说，主，你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人就因此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主啊，你要的只是我们照着你的爱去爱而已。主啊，帮助我们以你的爱去爱，就像是保罗告诉我们要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啊，很多时候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力量去行出来。我们心中的疙瘩没有办法消散，我们心中的成见一直没有办法释怀。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深刻的感受到，是主你用你的爱来拯救我们，而主你的爱是在十字架上来牺牲自己，流出宝血来吞我们的罪，来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一点，在我们生命当中何等的可贵。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中不再有抵抗，让我们心中不再有犹豫，让我们心中不要被世界的烦忧一切所缠绕着，让我们全心全力来到主的圣座前的时候，把一个重担全放下来。主啊，感谢你在我们来做罪人的时候，你背我们的重罪在十字架上啊，被钉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们都不要亏欠人，为了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主啊，帮助我们，就是怎么去爱都不够，因为主你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偿还，人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来偿还这些。我们唯一能做就是更多的去爱，更多的是经历你的爱，更多的去分享你的爱。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让我们看见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看见触摸到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啊，在我们心中要做成的工作。主啊，就我们就是在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的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主啊，帮助我们在凡事上真是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定规，就是我们这一生这一世若离开主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们就像葡萄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如果枝子不在葡萄树上连结的话，它就不能结果子。主啊，帮助我们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的心思为人就对得起主，好叫我们在凡事上得蒙主的喜悦，并且让我们真是渐渐的多知道主你自己，好叫我们在这更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你，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你的要求是什么。主要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这样你一个能够交托我们去做你要做的事情的一个人。主要叫我们 不是做一个糊里糊涂在浪费生命的人。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主你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不管是在本堂或在 UCSD， 我们都经历到主你的同在以及你的带领。主要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有时候真是我们就怀着怀疑的心到那个地方去，但是神你仍然借着你的仆人的话来喂养我们，叫我们吃得饱饱的，叫我们享受到灵里面的才在建造。主啊，求你再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回到这边来，同心聚集在你的圣座前一同敬拜的时候，神啊，就求你真是你的真理就像火焰一样从天而降来燃烧我们，让我们的刚硬的心被融化，让我们的心被眺望起来，让我们爱主的心被更加的旺起来，叫我们在彼此在你的面前来见证你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引导这个教会，特别把今天下午的牧师会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带领，一年过得很快，今年是已经九月份了。主啊，时间过得这么快当中，主啊，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我们在这么不多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把握时间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来备注你所用。主啊，不要叫我们真是都不能动的时候我们才来想要服侍你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了。主啊，何不鼓励我们在我们 最有力量最健壮的时候就把自己摆上在你面前。主啊，使用我们，我们感谢主你借着昨天刘妈妈100岁的生日看见主你怎么恩待他，你一直恩待他，也让他到现在在向我们做见证。神你是活活的神，你带领他经历一切人生所遭遇的一切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但是你的带领是那么美。主啊，这位姐妹老姐妹是这么的爱主，主啊，求你继续施恩给她，接着她来做成主你在她生命当中要做成的见证，她的家族教会在她身边的人都强烈感受到神的爱在她的生命当中彰显。谢谢主的带领，我们再次把燕燕姐妹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医治继续临到她，主啊，求你带领她，她的身体是属于你的，主啊，主你知道她现在的状况，主啊，你按着她的需要来供应她，来医治她，来给她力量，主啊，不属于她的求主你挪开，求主你拿掉，主啊，特别把威力复健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求主继续带领她啊，让她真是能够健壮起来，她心脏得到完全的医治。主啊，把我们当中所有弟兄姐妹，或在肉体上我们是好好的，但在我们的心灵上可能受伤了，那个伤是很大的，这种伤害，主啊，求你来挪开这一切，主啊，让我们定睛仰望你，快跑跟随你，在这末后的时代，因为知道主耶稣在的时候，我们就要见你的脸。感谢你，赞美你，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而今天开始我们是新的一季的装备训练的课程，也求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也带领所要带领的这些人，也在主的带领当中，让我们真的同聚一堂来学习成长。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我手中有一张新来的朋友的一个联络，冯彩霞女士，麻烦你站起来让大家看看，欢迎你参加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等一下会后有值日学，我们中午有爱宴，欢迎留下来跟我们大家多认识。我右手边除了这位冯女士，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来的朋友？没有，我们有看到那是 Wilson 的哥哥还是弟，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这是顾大哥的兄弟。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没有，我们花几分钟，我们彼此问安好吗？ 我们今天有几样事情要报告。大家都知道，我们上礼拜在圣地亚哥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我们举办我们一年的退休会，我们完满结束。我们谢谢神，也谢谢弟兄姐妹，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摆上。我们第三点，我们所缴的这个退休会的这个收费，事实上就支付我们的膳宿费，还有部分的杂费之用。弟兄姐妹要是有负担，为了讲员啦、场地还有其他的费用，愿意做特别奉献的，支票抬头请写给 CCCSB， 上面就写一个教会退休会，好吗？谢谢。然后本季的成人装备课程今天开始，这是今天第一季，有两班，一班是林志达执事带领的基要真理班，另外一个是卯牧师自己带的旧约中的比喻，请大家准时参加。第五项，本会会有刘昌锦姐妹奉献本主日的午餐，庆祝刘妈妈刘周继颖伯母100岁纳寿，我们大家有机会过去跟她握握手，去沾一下福气。第六点 ，Pastor J 今天下午1:15在106、107室召开青少年团契的家长会，请各位家长及青少年们一起参加。青少年团契在新的学期，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个礼拜五晚上的聚会改到礼拜天的晚上，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真的希望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时间能够方便来教会来参加学习。下午是1:30，我们也在106、107，我们有这每9月份的牧职会，请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为我们的牧职会祷告。我们后面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第13点，大家注意一下，我们10月份10月6号还有10月13号，这个是我们10月的宣教周，这两个礼拜天我们都是联合敬拜，中英文敬拜，10:30开始哈。然后还有就教会的祷告周，也请大家摆在心里面纪念，就是10月7号到10月11号，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早上，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为教会的前面道路还有我们教会的这成长来祷告。其他事情请大家放在自己花点。对不起 Cathy 刚刚提醒我，圣诞节我们诗班要献唱，我们希望更多有心参与来庆祝的这个，今天下午开始1:30，下个礼拜，不过你们可以提早去跟 Cathy 报名，Cathy 会给你我们预备的材料，我们从下礼拜1:30开始在这边练习。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你在这里除了喂养我们，你也给我们一个地方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在你的事工里面有份。感谢神，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都能够学着怎么样与你连结，我们怎么样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也把这个属灵的家爱作像我们自己的家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家，你的事工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时间、我们生命、我们的金钱的摆上。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拿出我们一部分的金钱摆在你的圣工上面为你使用。求神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合你的心意来使用这份金钱。我们也感谢神，你祝福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与摆上。我们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卯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早上我才跟安哥菲律宾讲到说，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好像今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更多了，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而已。我们在求神来恩待我们，来带领我们在今年要走的继续走的道路，以及未来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神的带领当中。而且我们感受到在日子经过当中，神的恩典真的是够用的。不管我们的人生在什么样的处境，也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所依靠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在他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更多的仰望他，更多带领他，更让他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必走在他所写的道路上。那今天早上我们再次从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一起来想爱的执行。那么这是这段圣经当中是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他的话在这边讲的是很满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他在挑战，他在爱的执行在执行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当人有了这个世界的智慧，就会陷人于自欺，也会看清这个属灵的智慧，因此属世的智慧或学问有时就会成为人信仰上的一个拦阻啊，使得人啊不到啊得不到啊属灵的真智慧。怎么说呢？我们常常是以恩典来对待自己，却常常以公义对待别人。我不晓得你怎么是对待别人的，你是以公义去对待别人，要求别人，来看别人，带着公义的眼睛来执行别人，来放大别人，或者是你用恩典的心态来看弟兄姐妹，看你的这些啊同伴。但是神却要我们学习以公义来对待自己，神真的要我们来学习以公义来对待自己，而以恩典来对待别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呀？严以律己，然后呢，宽以待人。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要这样去做：严以律己就是以公义对待自己，那么宽以待人就是以恩典对待别人。弟兄姐妹，重点是什么？我的重点是什么？我的重点是我们若是经常以公义原则来对待别人的话，那是什么结果？如果我们经常以公义的原则来对待别人，那么神就以公义的原则来对待我们。你经常以公义的原则去对待别人，神就以公义的原则来对待你。但是当神用公义的原则来对待你的时候，直到你能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的时候，神才不这样在对待你。但是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来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若不是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若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为我们复活来叫我们称义的话，我们何德何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若不趁着还有活着的时候真实悔改，就无法免除上帝的刑罚。若不趁着还有称为今日的今天的日子为主摆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错过的将成为我们在永世里最大的遗憾。所以当然有了世界的智慧，就会陷于自欺，也会轻看属灵的智慧。弟兄姐妹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属灵的智慧。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智慧知识我们太多太多了，现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候，特别是这个网络通畅的时候啊 ，social media 他们开放的时候，太多的资讯我们每天都有。你一天要听多少的道？你一打开视频，什么都有。但是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我们最基本的是什么？我们最基本的成为一个教会，最基本的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必须要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话语上多下功夫，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是有一名商人，他抵达北加州的旧金山的一个小镇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的助理就说，也许是在经过 Berkeley 贫民区的时候掉下去的。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老板就说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里面有我的名片和很多钱，看看捡到钱包的人会不会与我们联络吧。他助手就说了，名片上有你的电话，打个电话也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可是我们已经足足等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了，我想捡到钱包的人应该不会和你联系了。他不愿意把钱包还给你，但是那一天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电话终于响了。商人接起电话，他说，商人就说，你好，你是哪一位？对方是个小孩子，说我是捡到你的钱包的人，我想和你约个地点，把钱包还给你。所以当他们到达了约定的地点的时候，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他手里的钱包把手里钱包递给那个商人，那助理就赶快接过这个钱包，就清点钱包里面的钱币和其他的物件，惊讶地发现一分钱都不少，卡和文件都不缺。可这个时候男孩却不好意思地说，先生，可以给我一点点钱吗？他的助理在旁边听到这句话，马上就说，我就知道你这是有目的的。商人比较和善，他就对小孩子说，孩子，你需要多少钱呢？孩子回答说，先生，我只需要一美元，我只需要一美元。捡到钱包以后，我到处找电话亭打电话，我找了好久，当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电话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身上没有带钱。又找了好几个电话亭，终于有一个店主愿意借一美元来打电话给你，现在我需要把这一美元来还给他。这个助理听了以后，他非常的羞愧。所以有时候我们以公义待别人，来看别人，我们总是以恩典来对待自己。而这个商人十分受到感动，于是他改变了他的慈善计划，他就把他的钱拿去资助在 Berkeley 的几所学校，让那个贫民区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过后在公司的大会上，他就对大家这么说，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每个人都是贪得无厌或者是自私的，我们要腾出空间给每一个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证明自己有一个纯洁善良的心，这些心地善良的人值得我们的帮助和尊敬。我曾经在 Berkeley 住过九年的时间，什么地方是贫民区我非常的清楚，而且牧羊教会就在 Shattuck， 在 Shattuck 跟那个 Martin Luther King 或者是 University 跟 Virginia 的整个的 corner 里那边，那是个加利山基督长老教会，我在那边九年的时间，在那附近的区域哪个地方是贫民区我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中特别受到感动。很多时候我们真是以公义来待别人，要求别人，来看别人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少用公义来对待自己，我们总是用恩典对待自己。讲到这里，也许你会想到耶稣讲过的话，不要看见你弟兄眼中有什么有刺，而忘了自己眼中有什么良木，而忘了自己眼中良木。为什么讲这些？因为这跟今天早上这段经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很美的，虽然有人喜欢以公义待人，但是还有很多人以恩典来待别人的。我们来看一下令保罗感到困惑的事情。当一个人在真理的光照之下，弟兄姐妹，我说的是在真理的光照之下，他是要按着真理行事还是按着人情行事呢？你会选择什么？我想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中来想，当你真的在真理的光照之下，你到底是会用人情来处事情，还是按着真理的带领 来做事情？我们来念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一节的话，预备来。 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为什么保罗讲这样的话？他说他成了愚妄人。如果我们上前一个礼拜在讲到说那个愚妄人，那个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成是愚蠢的。为什么保罗他会变成一个愚蠢的人？是被什么？是被你们强逼的。是被谁强逼？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逼他，把他逼成怎么样，让他这个愚妄人。为什么呢？这些经文指出哥林多教会信徒误信假使徒的谗言，不信任使徒保罗，迫使他不得不而自己自夸，说出他为基督摆上的种种的经历，也说出14年前他被提到多高的地方，第三层天的经历。这是我们前两个礼拜讲过的事情。他还说他被打几次啊，传破几次，被假弟兄害过几次，他都讲了这些很多很多事情。这些都是真实的，却是他都不想说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听信假使徒的话，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经历一一讲出来。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本该被你们称许的才是。我本应该是要被你们称许的。意思是说，当哥林多教会信徒听到假使徒在批评保罗，讲保罗的不是的时候，在讲保罗的坏话的时候，在内造事情来指控他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应该要站出来为他说真实的话，为保罗辩护才是，应该站在真理上来怎么样，来说真实的话。但是他们竟然怎么样，缄默无声，甚至跟他们附和。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其他教会当中都是这样子。在真理的面前，有时候我们成了真理的哑巴，我们成了真理的哑巴，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这样，还是 以人情来掩盖真理，还是人情来掩盖真理。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信息，从保罗角度来看，神的用人不用盼望在地上受人的欢迎，也不用盼望在地上有通达的道路。受欢迎或不受欢迎并不重要，重要是什么？重要是能在神的手中被他所用，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看，那我问题是说，你能拿出什么让人看出你是属基督的？如果我们在真理 的光照之下都 不能在真理的面前讲话，那么我们还能拿出什么来让别人来看出你是属基督的？我们来念一下更多后书十二章的12节13节，请。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我不晓得你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受？使徒保罗说他的使徒身份是有凭有据的。他借着哪三件事情？一个是神迹、奇事、异能，这三件事情来显出他的使徒的身份。这三个词意义很相近。那很相近的意义的话，我们来怎么来界定这三件事情的不一样？第一个是神迹。我们看到神迹是什么？神迹是偏重于表明他是出于神的作为，人没有办法做出神迹来，神迹是偏重于来表明他是出于神的作为，出于神的作为，这是神迹。在保罗生命当中，他有没有行过神迹？他行过神迹，他真的行过很多很多的神迹。所以神迹是表明他是出于神的作为。如果神迹出于人的话，人会怎么样？人可能会自夸。再来歧视，什么叫歧视？就偏重于表明事情本身的不凡。哇，那个事情很不平凡，那件事情是不凡的事情，表明来这个事情本身的不平凡，叫歧视。那什么叫异能呢？异能就是偏重于表明能力的不凡。所以在保罗生命当中，他有这三个特质，一个是他行的神迹，表明他是出于神的作为，就表示什么？神跟他同在，表示他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有神迹在他身上，借着他来发声。 他心里很多的歧视，表明事情本身不凡，他做过很多很多不平凡的事情。很多时候他在极大的危险当中他又被救了，在闭塞的时候他没有死掉，在软弱的时候他又刚强起来，太多太多事情，还有异能，他变得表明他能力很不凡，不过他的心里面力量是刚强的，他里面的力量是刚强起来的。就像他在写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特别在第十节开始，他就 说到四件事情，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是蒙他的喜悦，还要怎么样，而且还要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才能渐渐多知道神。在保罗生命当中，他一再表明在基督里，因为他的生命在基督里，所以他有神迹其实在他身上发生，因为在基督里，所以他有很多奇事从他展现出来他有很多的异能从这个神借着他的身上来表明出来，这些都是圣灵借着他的使者所行的神迹奇事。就这三点，有些解经家认为百般的忍耐也是使徒保罗的凭据，也是使徒保罗的凭据。那这是告诉我们说，这第十三节的一句话，我们如果看第三节，第十三节，在第三节的第十三节的一句话，这边讲到说，除了我不列着你们这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是不公之处，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我们在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他讲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蛮有讽刺性的，因为就算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一年六个月的工作，他没有得到哥林多教会的帮助，都是别的教会按时的供应他，特别是来自哥罗西教会的资助跟腓立比教会，但在事工上他还是全然拜上自己，所以他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不列着你们这件事情。在下面的经文还讲到说，我不列着你们，我不列着你们，为什么保罗无端的会讲这句话？可见教会当中还是有人嫌疑不断，而且造谣生非，让他觉得他对其他教会很不公平，他恳切恳求更多教会饶恕他，这多么讽刺啊！他得到的是别的教会的帮助，而在这个教会却被闲言闲语，所以他对他说，我对你们是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因为让你们没有帮助我，不是他让他们没有帮助他，而是他们怎么样，没有供应他，所以他来自比其他教会的帮助的供应，所以他求他们饶恕他这件事情，这是讽刺的地方。我们再看另外一点，保罗所提到的特别是在十二章的十四节开始到十五节，我们一起念来。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不列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的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这边又强调他说也不列着你们，因为我所求于你们的不是你们的财物，不是你们的财物，他讲得很清楚。那么在教会当中总会有爱的难题，当爱被扭曲以误解的时候，那是最叫人磨心的事情。什么是勇气？我们常将勇气与英勇的行为联想在一起，对于基督徒而言，真正的勇气是按照神所呼召所说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活出来。有一个穷人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上帝，向上帝求救，他希望上帝能赐给他100美元来渡过难关。那邮差拿到这封信的看了，觉得这封信是寄给上帝的，那寄到哪里去啊？要送到哪里？说这个邮差看到以后就这个穷人很可怜，便把这个信打开，就知道他要100美元，所以他就自掏腰包就寄了50美元给这位穷人。过了没有多久以后，这个邮差又收到一封要寄给上帝的信，原来这封信是这个穷人所寄的。这个邮差打开信一看， 只见他写着说：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帮我渡过难关，我并不是想抱怨，但请您下次送钱来的时候别再经过邮差了，他们抽的佣金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抽的佣金太贵了，所以又不要透过邮差了。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觉得真的是，我是觉得这个非常好笑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不明就里的时候，我们说出一些话是无心的，但是蛮可爱的。那什么是勇气？我刚已经讲过，就每天啊，能活出神的样式。有一位作家叫戴比，那他叫 McDaniel。这个戴比，这个 David McDaniel， 他是个师母，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问：你是否曾经被最信任的人伤害过？你曾否被最信任、最爱的人伤害过？而这个最信任的人，可能是来自弟兄姐妹、教会或是家人。我们以为这些人是我们最可靠的肩膀，因为他们会更关心我们当下的处境以及境况。那事实不然，背叛、落井下石、谎言和伤害，可能来自于我们最在意的人。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确认的，上帝都看到了，他都知道。上帝看到，上帝也知道。时间不会治愈任何伤口与伤害，真的，时间不会治愈，不会治好你任何的伤口跟你的伤害，只有神可以而已。所以 Debbie 他就谈到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曾在一间教会跟一群很棒的人一起同工，同心且热心在服事上面。可是曾几何时，这样的光景不在，有的是背后的批评、论断、指控、伤害。那这伤害产生的苦毒，偷走了这个 David 他心中的喜乐。他越觉得越侍奉，本来是应该越喜乐，可他觉得越侍奉怎么样，压力越大。哦，他自己都快承受不了了。他开始否定自己的呼召，他怀疑上帝，他质疑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足，或是自己不够好，才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些人说时间会淡忘一切伤害，不会的，伤害会随着时间藏在心里面，且愈陈愈深。以为伤口已经结痂了，殊不知只有外表好了，里面的溃烂还在。时间不会治愈任何的伤口跟伤害，只有神可以。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直到如今，神仍彰显他的奇妙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许我们曾经受伤害过，或者你也曾经伤害过别人，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你重重的伤害了别人，可是你自己永远都不知道，因为被你伤害的人没有跟你讲过。或者我们去伤害别人，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那别人只是怎么很和善的待我们，我们还以为那是应该做的，不是这样子。任何的伤害不会自己因为时间的过去来治愈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只有神能来治愈我们的伤害。上帝想要做一些新事，但我们常常陷入旧的思维模式当中，或者自己以为的该怎么样才对，把自己僵住，把指责给别人。我们总将别人的伤害，我们总将别人给我们的伤害重复在脑中在播放，不断在我们的伤口上面来撒盐，脑中所产生出的想法尽是负面的，这些都不会带给我们往对的方面去。只有上帝的爱能帮助我们饶恕、离开怨恨与苦毒，只有十字架的大爱可以帮助我们再次相信和拥有爱的勇气，只有上帝的恩典与怜悯能带给我们穿越艰难的旅程，学习真正的饶恕，进到自由的里面来。所以 David 他后来就说，后来神带领他和他先生到那个教会，离开那个教会，到那个教会去牧会了。他说那个是一个充满着惊奇、爱和盼望的弟兄姐妹的教会。当然他补充一句话，他们仍是一群不完美的人。他花了一些时间调试自己，从不知道谁可以相信到愿意去信任，从无法爱到可以再去爱。 他跟他先生经历神的大能的医治和恢复，所以他就写下这篇 文章。弟兄姐妹，就像使徒保罗，他在跟着教会受过的伤害，这伤害并没有使他退缩，使他仍然能够去爱。他说，现在我准备第三次去访问你们，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要求，我要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金钱。我要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金钱。他发出个问题，难道我越爱你们就越少得你们的爱吗？在整个爱的这个回馈与付出当中，也许在保罗看来一点都没有平衡，但尽管没有平衡，他还是这么做。就像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凡事都不要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所以不管他怎么样，他还是这样去爱他们。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保罗他为什么对哥林多教会提出爱的执行。我们来念16到18节，请。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记得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却欠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中吗？他开始提出一些执行了。这里保罗提出执行有几样，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样的执行。第一个说，他说我利用过派到你们那里去的人占领了便宜吗？如果保罗能问这句话的话，那表示保罗所派到哥林多教会的人有没有占过他们的便宜？没有，他问得出来。第二，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一方面他为自己辩，一方面他为他的同工讲话。我的同工不够好吗？我的侍奉团队不够好吗？为什么你们要指责他？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去讲他们？难道他们在身上，他们没有彰显是死的荣耀出来吗？提多占过你的便宜吗？然后第三点说什么？他跟我所做的不是出自同样的动机吗？你可以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他们当中，这句话成为保罗跟同工这的怎么样的挑拨离间，因为他们是不同的动机的。第四点是这样，我们步伐不是一致的吗？因为什么这么讲？如果他们没有这么说，保罗不会这么讲。保罗在解释，没有，他跟他同工跟提多是同一个心，是在爱主爱教会的，他们的步骤是一致的，他们的动机都是一样，都是好，都是为了爱你们而摆上的。从这几个爱的执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中间的一定出了一些问题。好的动机被扭曲了，被扭曲了，真诚的爱心被误解了，这是教会当中常有的事情。但这常有的事情不代表这些事是正常的，而是教会永续发展当中的隐忧，甚至给魔鬼留下地步了，给魔鬼留下地步了。所以当人在教会当中被误解、被质疑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接续上面的故事，戴比他提出五个秘诀，帮助人找到再次相信和爱的勇气的方法。那我就把这五个他所提出的拿出来讲。第一个，神比任何人所带给我们的伤害或是破碎还要更大。神比任何一个人所带给我们的伤害或者是破碎还要更大，上帝比任何人所带给我们的伤害更大，这是因为为了要破碎我们。当神来破碎我们的时候，他才可以重新怎么样来塑造我们，来陶造我们。然后他会带来什么医治和恢复，他要带来更大的祝福，这是神他的工作的方式。他不会让你白白的受苦，神会翻转你的生命。或许你有一段很难熬的日子，而神比这些更大，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他会带给我们走过这段路。我们看到圣旧约当中约伯，他经历过非常痛苦的过程，他的整个都没有了，从他的财产，从他的一切当中，一个都没了。但最后他怎么样？神加倍的赐福给他。第二点，饶恕不是一种感觉，饶恕不是一种感觉，是一种什么？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决定。上帝告诉我们要 要过爱人如己并彼此饶恕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罪都怎么样，都被这位满有怜悯与恩慈的上帝赦免了。他为我们的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了。当然饶恕的发生不会马上就有，饶恕绝对不会马上就有，有时候需要花一段一些时间，而何时选择愿意饶恕，何时就走向释放与自由。记得几个月前，今年年初在守圣餐的时候，我要弟兄姐妹你自己在神面前反省，你曾经得罪过谁，你曾经在背后说谁的坏话，论断他过，你就去找他，跟他说说些话，跟他做个 hug， 来表明你对他所做过的事情的一个挽回。那一天有多少人站起来做这件事情？非常少。我没有做，也许我们不习惯；我没有做，也许我们不是我们没有。但是在神的家中，我们要的是很真诚的。大家在主里面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们愿意学习去饶恕，愿意学习饶恕。所以讲到饶恕我们都懂，但知识上的饶恕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直到饶恕被真正的做出来，那个饶恕才有力有光。前几天文珠姐妹她寄给我一个有关饶恕的视频，我虽然看过，以前好久以前看过，但是内容还是很感动我。他讲到说，就是一个男孩名叫新叫巴拉勒，他只有24岁被押到绞刑台，原因是他在17岁那年，他参与了一场斗殴，他杀死和自己一样大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年轻人。那么7年以后呢，巴拉勒他要被执行绞刑，而被他杀死的人的母亲父母，只要踢开他脚下那个凳子的话，巴拉勒就将和这个世界永别了，因为那个绳圈套在他的脖子上，只要让他站的那个凳子一踢开的话，他就把针就下去的时候马上就断气了。而死刑犯的母亲，他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个死刑犯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即将死去，已经崩溃的哭倒在地。而被害者的母亲是那一天行刑前在他在当天行刑前的时候，他就打这个连叫巴拉勒这个杀害他儿子的这个犯人一巴掌，那丧子之痛让他非常非常的愤怒。而且这次行刑的方式是由他来执行的，是由他来执行，只要踢掉犯人脚下的木子的凳子的话，他就死掉了。但是惊人的一幕发生了，令观众没有想到的是，受害者的母亲并没有踢掉凳子，而是伸手解下了巴拉勒他脖子上的绳索。犯人巴拉勒也开始失声痛哭，完全没有想到会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位伟大的母亲难掩她丧子的悲痛，但她赦免了杀子的仇人，所以她也转身掩面哭泣。而杀人犯的母亲巴拉勒的母亲冲过去，一下就跪倒在那受害人的母亲面前，来亲吻她的脚，来感谢她。两个母亲最终抱在一起痛哭。受害者的母亲说，因为我遭遇了丧子之痛，所以不想再让另一位母亲承受同样的痛苦。这位伟大的母亲用一个举动告诉全世界，告诉天下的教会，饶恕是要付上极大的代价的，饶恕是抢救生命，饶恕是抢救灵魂的工作。仇恨可以杀死一个人，而饶恕可以拯救一个人。相信因着他的饶恕，也将会改变这个孩子接下来要走的人生道路。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祷告可以改变一切，祷告真的可以改变一切。为伤害我们的人祷告与祝福，这不容易做到，但值得你去做做看，一定要去做做看。 你在你心目当中，在你心里面，谁真的伤害过你，你一直放不下的，你尝试吧，为那个人祷告，为多多为他祷告。一旦你愿意尝试的话，就可以带下来，带来改变。当我们持续为伤害我们的人祝福的时候，我们所看不见的属灵的气氛氛围就会改变。当我们持续祷告的时候，翻转与医治就会发生。所以耶稣说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我来念就好。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可以，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恩赐赏赐呢？第四个是神的真理是一切的根基。神的话带着应许，他的话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光与希望。若没有以真理为生命的基根基，遇到生命的风暴，会像没有锚的船，会漂浮在茫茫大海上面。所以 Debbie 说什么，在他最黑暗的日子里面，他比过往更抓住上帝的话。圣经一直是打开着，作为思想神的话带给他力量、亮光与希望。他应许要使我们在夜间歌唱，要领我们走过忧伤而度过风浪。最后一点，人一点都不完美，只有神才是完美的。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一点都不完美。人不可能改变环境，人不可能改变教会，我们也无力来掌控全局。但神可以，他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神，他永远在掌权。不是要把教会改变成像你要的样式，那个不是真正的教会，那是你期望中的教会而已。教会的主是谁？教会的头是谁？耶稣基督。不要用你的方法去改变耶稣基督。会幕照在地上的时候，摩西谨慎说一句话，照着山上的样式来造会幕，不是照他自己的意见。在当时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有多少的建筑师，他们可以造的比上帝要造的更华丽、更美、更好，但神不要他们这么做。所以他们学习什么？顺服、谦卑、顺服领导、顺服带领，这个是神要以色列百姓做的。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墓园当中，有一个坟墓，墓碑上这么写着，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过这样，但是我再讲一次。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的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这样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可这个人写这样的话的人已经在哪里了？在地底下了。就是保罗为自己为福音摆上自己，为各个教会尽心竭力，他图的是什么？他怕的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九到二十九节的这段经文。来，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一起念吧。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有吗？Sorry， 好，有了吧？好，我们从头来。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 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当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好，这边我们看到，我把这里的一个 part 我都把它 highlight 出来。这个 part， 我怕，又怕，且怕，对不对？他怕三件事情。这个我怕什么？我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看他不好，他们也看他不好，所以都不合我的想问的时候，他怕这一点。所以他为了去拜访第三次拜访哥林多教会，他已经做了很多祷告。第二个是怕，又还怕他们当中还怎么样？经过这么久，还有什么？还有纷争、嫉妒，这些事情都还在。而且他还怕什么？怕他去的时候，神叫我在神面前感到惭愧。为什么惭愧？他是建立这个教会、牧养这个教会的牧者，而这个教会现在处在什么情况？还是这些事情一点都没有改，他感到忧愁。我们刚刚从灵修会回来，我们都听到很宝贵的话语。我期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共同努力来建造神的教会，也重新建立拜对我们跟神的关系，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这是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借着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怎么一个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以公义来待自己，以恩典来待别人。主啊，让我们真是在凡事上真是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主啊，要不然我们所听得到就白听了。主啊，我们只要听到的道，我们能够行出一点点，我们所听到才没有白费掉。主啊，求你继续祝福南仁华人基督教会在你面前，所有弟兄姐妹、执事们啊，各团契的领导，以及各团契的带领者、负责人，以及所有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蒙恩，大大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建造合神心的教会，来荣耀神你自己。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力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